天灾人祸，世界滑向深渊，善恶征战，教会经历考验，圣经预言揭示真相，打开结局，展现未来。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学预言，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学预言，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赐下启示录，在我们今天继续研究启示录的时候，恳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从启示录中间看见主要赐给我们的美意。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前面的两堂啊，讲了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及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看明启示录作为耶稣基督的启示，基督的见证，他和上帝的道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门徒约翰，他将自己所看见的、所听见的，经过整理，把它写成书卷，流传给我们。读懂这卷书，并且听见，这个听呢，就是要把它听进去，带着按照书上的启示去行的这样的心态来听，遵守他其中所教导的。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启示录所带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在上一讲呢，看到这个福分有从上帝来的恩惠和平安，耶稣借着他的血使人脱离罪恶，可以成为他国的子民，做上帝的祭司。我们从这几段经文中间，我们看到实际启示录所预言的、所给的应许，它其实呢是在重述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上帝呢向以色列人呢所做的应许。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意味着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听里边所记载的，带着这个实践的心，带着执行的心，带着顺命的心听进去，那么我们就是和上帝立约的子民。上帝赐给他的立约子民的福分应许，就能够应许到那些读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身上。那么他们要做上帝的国民，做父上帝的祭司，有恩惠平安随着他们。反过来说，如果拒绝接受启示录所带来的信息和警告，那么所等待的只能是哀哭的命运。看呢，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预言之灵啊，在谈到这一段话的时候，这样警告我们说，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预言吧。我们应当认识到，无论我们是得救还是沉沦，我们有一天必见到救主的真体，在他全部的荣耀中，且要明白他的品。在他复临的时候，必使每一个人心中确信无疑。那些已经把他丢在一边，那些已经转身离开他而去顾今生琐事的人，那些在今生寻求了自己的利益和荣耀的人，必在他降临的日子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些人就是蒙启示约翰在经文中所说都要因他哀哭的地上的万族。那么经文中间呢，还提到说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怀苏姆在解释中啊这样说，说这个不仅是指那些最后看到基督挂在独鲁地十字架的人，而且指今日那些用错误言行刺伤他的人。他天天遭受被钉的痛苦，男男女女天天羞辱他，不肯遵行他的旨意，从而刺伤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 反省自己的行为，我们要反省我们的言语思想。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呢是在天上，所以我们要持定那在福音中摆在我们前面的指望，不能够做刺伤他的人，等他来的时候只剩下揪心的哀哭和追悔莫及的痛苦。那么对于启示录的第一章的四节到第七节，霍顿怀舒姆呢在引用了这节经文之后，以及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所读的这个第十三节、十四节、十七节和十八节之后呢，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这是一个最有力的见证，但是其真正的意义只是隐约被人所认识，但愿研究圣经的人仔细思考启示录第一章的每一个字，因为它字字句句都是很重要的。正是这样的一些教导，也使得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放慢脚步来仔细的去思考研究在启示录中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坚定地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钦定版雅各王英文版呢，他在翻译这段话的时候呢，说是上帝口中所出的每一个字。中文的现代版翻译呢，这句话是这样来强调的，说耶稣回答说，圣经上说人的生存不仅是靠食物，而是靠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愿之灵呢在这些方面呢给了我们很多的教导，他说每一章每一节都是上帝在与人交通，在研究真道时，饥渴慕义的心就会受到上帝话语的感动，而怀疑论对于谦卑查考圣经的人毫无作用。又说圣经的每一章每一节都是上帝给世人的信息，我们应当把其中的训词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上帝的子民若是研究并顺从圣经的话，这话就像日间的云柱和夜间的火柱领导他们，如同古时领导以色列人一样。任何一个人如果要想成功的传讲真理，就必须下一番极大的功夫，他们应当彻底研究上帝的圣言，其他所有的读物都要退居次要的位置。仔细的查考圣经并不一定非要排除其他具有虔诚性质的书籍，但是如果虔诚的研究上帝的圣言，就会排斥所有会使人心转离圣经的读物。如果我们怀着深切的兴趣研究圣经，祈求主使我们明白圣经，那么每一节经文都会显出其新的美好，上帝会清楚地显明宝贵的真理，使人心得到真诚的快乐。当圣经安慰人的庄严真理展开时，人心便会得到持续的满足。那么这段话呢，记载在教会箴言卷二第五十一篇对传道人的呼吁。从一个角度上来说，这个启示录可以认为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他亲口给特别是生活在世间末后的人带来的福音。福音是基督的表达，基督是福音的体现。那么启示录的圣经也和新约圣经的每一页都一样，都闪烁着基督的光芒，每一节经文都是接受和反射这神圣光芒的钻石。预言之灵的这些教导给我们研究启示录带来重大的指导，能够帮助我们端正态度，认识清楚我们所读到的每一节经文它是来自何方，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下面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从第九节开始。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在前面呢，我们看到他交代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可以说是耶稣自己对这个启示的一些声明。第四节到第七节这里边说明呢，约翰对教会的问候， 那么中间呢，以主上帝自己的一段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以这一段话来做一个转程。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对于问候的一个结语。那么接下来呢，就应该来介绍，就是说我所得到的这个启示，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是怎么样来发生的。所以呢，约翰在这儿啊，就来介绍我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日子，在什么情况之下来获得这个启示。所以第九节一开篇就说，我是谁呢？我约翰。约翰是谁？是你们的弟兄，是和你们一样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边一同有份的。我约翰的这一个说法本身呢，就让我们想起但以理书里边，但以理在写作的时候呢，也喜欢用一个口吻说，我但以理。我们稍后啊，把但以理和约翰他们所见异象的这个时间、地点、环境，还见异象的状态做一个比较，就可以更清晰的来看到这个但以理和启示录其实是有密切的联系的。那么约翰通过这个自我身份介绍的这句话，就让你产生一种联想，我约翰和我但以理他是有一定的内在的联系。我是谁？我就是你们的弟兄。在犹太文化的概念中间，什么是弟兄呢？弟兄就是站在敌人和家人之间的这个人，就是弟兄，就是兄弟。这一点呢，和中国文化中间的上阵亲兄弟啊，也是很相似。弟兄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人。那么弟兄他保护的这个职责是保护家里的人。我们在马太福音里边呢，看到有这么一段记载，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的46节到第50节，他是这么说的，说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有人来就告诉他说，看呢，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那请大家看，那么耶稣他是怎么回答的？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呢，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是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那么我们说呢，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人呢，就是一家人，是在这个墙里边。那么这个墙是什么呢？是什么把这些人圈在一起，圈在这个墙里边呢？那在希伯来的这个文化里边，大家很清楚的有一个理解，这个就是托拉，就是律法，就是上帝的十条诫命，这个就是一道墙。我们进入这个和上帝的这个合约、这个约定或者是这个圣约，我们就进入这道墙之内，我们就成了家里的人。耶稣就是这一家人里边的长兄，他就是站在敌人和这个家人之间的家人的保护者。而约翰就说，我也是你们的弟兄，我们是在这个圣约之内的一家人。但是呢，约翰呢，他心中想到，我这一卷书啊，是写给什么人呢？写给那个日期近了的，那个靠近耶稣再来的那个日期的那些人的。那么他接下来了，说了一段话，说，我也是和你们一样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边一同有份的。在末后要有大艰难要临到这个世上，是有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艰难。约翰在这儿呢，就安慰这个时候的人说，我是和你们一样的，在耶稣的患难里面，在他的国度里面和在他的忍耐里一同有份的。我是为什么而受到这样的苦呢？是为两件事情，我被囚禁在这个拔摩岛上。哪两件事情呢？他说清楚了，我就是为什么，为上帝的道，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是因为这两件事情，我被囚禁在这个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那么他所说的这个你们是指的什么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同样的也会为上帝的道和为耶稣的见证而受苦呢？那不由得让我们想到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的第17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站在海边的沙上， 那么在最后啊，有一批其余的儿女，那就是教会中间剩余的这一群儿女，他们是什么特征呢？他们是为了上帝的诫命，他们也是像约翰一样的持守上帝的道，持守上帝的诫命。这一节经文中间为耶稣做的见证呢，它实际呢和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二节所看见的耶稣基督的见证呢，它用的语言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边呢不能翻译成为耶稣做的见证，而是呢持守上帝诫命，持守耶稣见证的，有耶稣见证的这一批人，这一批其余的儿女，你们呢也会有患难啊，也会在基督的国度患难和忍耐里边要经受考验。所以约翰说呢，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在这里边跟你们一样的有份的，是你们的弟兄。那么这里呢我们还做一个分别啊，就是邻舍和弟兄他是不一样的。那么十条诫命里边呢，可以说是后面六条呢叫爱人如己，是吧，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呢？任何一个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任何一个我们可以帮助的人，他们都是我们的邻舍。但是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是家里的人，才是我们的弟兄。我们来看下面一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以与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对于这一节经文呢，大家争论比较多的是这个时间。那这里时间这个主日呢，究竟是哪一个日子？就是我们还原当时的历史啊，这个新约圣经还没有编撰成册，把它全部的纳入正典，就是当时的也没有我们现在说的啊这个书本形式的圣经，而是呢这种皮卷，是吧？耶稣进入这个教会的时候，也是有人把这个以赛亚书这个书卷给他，他打开读了，然后把它合上。那么当时的圣经啊，就是旧约，在整个旧约圣经中间，这个主日毫无疑问的，上帝呢主耶和华所分别为圣的，也就是只有一个日子，就是安息圣日。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开始啊，就是这么说，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么这个就是安息日的由来，就是从创世之初，上帝呢就在七天之中啊，分别第七日为圣日，为圣安息日。我们现在呢这个讲任何一个文化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文化它的中心的核心的体现呢，它是靠一些节期来体现的。比方说中国文化，它就是有春节啊，有这个清明节，有这个中秋节，所谓的三大节日啊，有的把这个端午节也算进去。那么如果说你把这个节期拿掉，把这个节日拿掉的话，这个文化也就所剩无几了。同样的，在整个旧约的时代，整个圣经的启示作为圣经的文化，上帝的文化，那么他最重要的日子他就是安息日。甚至于给以色列人的节期里边，他七个节期里边，他有五个节期说你要把这个节期也当成安息日来过。这说明了这个第七日的安息日它是整个圣经文化的核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安息日它是对前面创造的纪念，第六日完成创造，那么第七日呢就作为对前面创造的一个纪念，定这个日子为安息日。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是在第六日牺牲，而第七日进入安息。换句话来说，安息日啊也是对救赎的一个纪念。那么我们在十条诫命里边的第四条诫命呢，上帝呢规定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埃及记里面呢，在第十一节是说明为什么要纪念安息日呢？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这里边呢，它是对于创造的纪念。 这个十条诫命呢，也同时呢出现在《生命记》的第五章，这里边呢也给了另外的一个安息日纪念的理由。第五章啊，就是第四条诫命说，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十五节就说了这么一个理由，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个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第四条诫命就是纪念安息日，它不仅是对创造的纪念，同时也是对救赎大功的这么一个纪念。所以上帝呢就把这个安息日啊就称为他自己的圣日。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八章第十三节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并且尊重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主日就是主自己的日子，就是他称为我圣日的安息日。那么有人又说了，那安息日是为人设定的啊，人呢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那其实呢，我们呀可以做一个比较，这个我在其他的讲座中间也谈过，这个安息日就是地球的生日，它是为了纪念上帝的工作的，就如同一个母亲生了孩子，生产的过程结束的那一刻，就是把脐带剪掉那一刻，是这个生日的开始。但是生的这个过程，它完全是母亲的。这个日子的生日的制定呢，是为孩子制定的。所以同样的，这个安息日救赎也好，创造也好，它完全是上帝完成的。但是他把这个日子制定好，是为了我们。我们再重复一下，正如同母亲生产是完全是母亲走的过程，但是这个生日制定是为了生下来的这个孩子。那目前啊，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呢，一般有这种说法，有几个说法，说有的说呢，说约翰当时所处的这个时代呢，是对皇帝的有一种这个敬拜的一个时代，所以说呢，这个主日啊，他认为呢就是皇帝的日子。是罗马皇帝的日子，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罗马历啊，这个像英文里边的什么 August、September 啊，什么 November 啊、December 啊，这些个月份里边呢，它都是罗马的皇帝啊，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刊到这个月份里边。可是这些对约翰来说，对他来说可以说是无所谓的。那么他应当不会太在意的把这个皇帝的日子写到这个书里边来。有人呢也认为啊，说这个主日呢就是主耶和华的日子，但这里边呢它有一个问题，因为安息日呢可以说是一天，它是一个点，而主日呢耶和华的日子啊，它是一条线，它是从耶稣开始做王啊，开始降七大灾，基督复临啊，他做王的日子都是他的日子，所以这里有一个混淆的概念，就是说拿一条线来等于一个点，这个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错误。那么现在呢，大多数教会最为流行的一个解释，就是把这个主日啊当成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是说是啊第一天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星期日或者说礼拜日。但是呢，从教会历史上来看，把星期日，把现在的星期日作为礼拜日啊，它在第一世纪，就是在约翰这个时代，他根本就没有出现。那么如果我们认定了约翰所写的这部启示录是在95年左右写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根本上还没有出现今天所谓的把星期日当成主日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说法呢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分析上来看呢，这个已经解经它的重要性呢是值得大家去重视的，不然的话呢，我们会流于很多的猜测，个人的这个主观的这个意见想法， 偏见都有可能呢在解禁中间出现，这个是应该极力去避免的。所以约翰在这说呢，我在这个拔摩岛上是因为上帝的道，因为为耶稣的见证而受苦，在这儿被囚放逐。当安息日我在敬拜上帝的时候，突然之间呢被圣灵感动，被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四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迭、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一向这个沉闷孤寂凄凉的这个岛上啊，约翰突然听见有这种轰轰的响声。我们前面在分析启示录的结构的时候啊，我们说启示录这本书呢，基本上按照节期的对应啊，可以把它对应到这个吹角节和赎罪日祝棚节。那么这一段这里边出现呢啊，这个听见后边有大声音如吹号，这就是吹角节这样的一个象征。平时啊，这个天使要感动先知，要跟他们讲话，有时候是托异梦是吧，有时候见异象，声音呢通常的都不需要那么大。这个地方突然这么大的声音出现，很明显啊，就是提醒人注意预备警醒。那么这七间教会既是当时具体的啊历史性的七间教会，同时呢我们说这个七间教会又代表了历史上的七个时期的教会。那么这些呢我们就在第二章啊第三章的学习中间可以进一步的来分析它所代表的时代。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声音呢它是从后面来的，就是因为在希伯来人的概念中间，如果是在前面的话它是经过的，是表明过去的事情，而从后面出现呢它是指的将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启示录它就是要是将来必要快成的事情。所以约翰在这主要讲的不是过去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启示录的第一章啊第二节上面说，是凡自己所看见的他都证明出来。而在这儿呢我们看见呢约翰呢他是听见了声音。我们在上一堂呢已经给大家解释了这个听见的和看见的其实呢都包含在一起，那么在这个意象中间他既有看见的也有听见的，两者啊都是在意象中间所发生的事情。第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那么约翰转过身来他所看见的究竟是一些什么，那么这些呢我们就留到下一堂再来学习。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感谢主，你将异象在安息圣日赐给我们的弟兄和我们一同在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的约翰，使我们在今天能够得到造就，得到预备。感谢主的恩典，奉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